佛弟子啊，就用这四点呢来关照自己。只要我们对其中的一个执着了，就还没有脱离轮回。那么所以可以用这个来鉴别啊，我们自己的修行啊，我们内心的境界啊，或者有认为，他修行的境界很高了。那么假使呢，他对这四个财色名见还有所执着的话，还有所贪着啊，那不用讲，他还没有出轮回。那么其次呢是重戒啊，那么重新的告诫啊，那么重复的告诫啊，终归死去，何事迷糊啊。那么这我们常常提的啊，人生啊不免一死啊，终究要死去的。那么当你死的那一刹那，还有哪一件事情值得我们迷惑执着的呢啊？那么也就是啊我们这个积聚财富啊，或是沉湎在男女之色当中，或者是啊跟人家争论这些见解啊，或者是沽名钓誉啊，那我们呢、就跟这个俗人一样，一般人一样啊，混同于世间的尘埃啊，那么没有好好的思维出离的要道。那么身体啊虽然出家了，但是我们的内心啊还是这个沉湎在世间的五欲当中，那么能够得到什么利益呢？得不到什么利益的。那么最后啊，这个一口气不来死去了，什么事情啊你也抓不住啊。这是告诉我们呢、要好好的去反省。好，那么这个以上呢是这个引戒劝修。那么其次呢，我们看着第二节，这个劝出有益啊，就是这个劝我们或是劝众生晓得出家是有利益的啊。那么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叹德，赞叹出家的功德。如出家功德经，若人放人出家受戒，功德无边啊。那么这个出家功德经里面就说到啊，假使啊能够放人出家啊，这个放人出家或者在古代比较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啊答应他出家啊，也许他是奴仆啊或是负债的，那么你答应他出家啊，是放人出家啊。那么或者现代来讲啊，那么能够啊同意啊自己的这个眷属儿女啊妻子啊先生啊等等的出家啊，那么这样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为什么呢？底下隐喻啊，引用这个譬喻，那么两个譬喻，第一个呢是供圣喻啊，以供养圣人这个福报来做个比较，做一个譬喻啊。那么首先呢是引经啊，引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譬如是天下满众罗汉，百年供养，不如有人为涅槃故，于一日夜出家受戒。那么譬如就好像啊，这个四天下，这个四天下呢就四大部洲啊，东西南北这四大部洲啊。那么比方呢，我们整个地球四大部洲，那么当中呢充满了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啊叫应供，所谓的应供的意思呢，就是他堪可那么接受人家的供养，那么到阿罗汉的时候啊，才是真正的应供那么他接受人家供养不用还的，而且啊对方啊有福报有功德因为他已经断除了一些烦恼了那么假使呢这四天下当中啊充满了阿罗汉，那么百年供养那么你每天的供养，供养他一百年，这个福报非常大，因为你供养的是圣者，而且啊这么多的圣者，这福报当然大。但这样的福报呢，还不如啊有人为了解脱生死，震怒涅槃的缘故那么在一日夜当中出家受戒也就是呢，他是以清净的意乐、清净的动机啊来出家受戒。那么这样一天的功德呢，就超越了前面的这个福报，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出家功德多么的殊胜。 我们说要修福报，修福报我们布施嘛，那么持戒啊，修禅定、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都是属于福业、福报之业。那么你供佛、供阿罗汉，这也是福报。但这样福报呢，超不出啊，你一日一夜啊，清净的持戒。所以真正的要得到福报，我们持戒，持戒。那么出家持戒啊，更殊胜。那么再加就是呢，那么就是啊，受八关斋戒了。这个八关斋戒啊，就是啊，这个在家人的出家戒，这个福报大。一日一夜，你好好的守持清净，这福报非常广大的。那么接着呢，初一就说出啊，他的意思，为什么如此呢？为由前师虽多有节，是欲戒系，未法出家非三戒业，故说过前。那么也就是说呢，虽然前面这样布施啊很多了，福报很大，但是呢，这是有漏的福报啊。那么有漏的福报啊，它终有啊捷径的时候啊。那么就好像啊，你现在赚钱啊，赚了很多的钱，那么一座金山，那么比方呢，你的福报修得很大，能够成为天人啊。那么这天的福报啊，就好像啊一座大金山一样。像喜马拉雅山一样这么高的山，那么整座都是黄金打造的啊，那么你的生活所需啊就从这边取啊，那你只要取一点点的黄金就可以过好久的生活啊，所以是可以过非常久的。但是这个金山啊总有用完的一天啊，总有捷径的一天啊，那么福报没了，那么继续啊轮转啊。那么这是啊欲界所系缚的啊，这样的福报是欲界的福报，还在欲界当中，人天的福报。但是呢，为法出家，为了正法，为了修行才出家，这是呢属于无漏的功德，它不是啊轮回三界的业啊，所以说呢超过于前面了啊。那么无漏的功德它是没有穷尽的，正果之后啊，这是无漏的功德，无漏不在漏世了，无穷无尽。那么有漏的福报总有捷径的一天啊，所以说超过前面啊这种供养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就说到啊，这个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啊，白衣虽有富贵力啊，不如出家功德胜啊。我们看这个孔雀啊，它虽然有很漂亮的颜色来庄严它的身体啊，这孔雀开屏啊，哎呦七彩非常的漂亮，但是呢不如啊这鸿雁啊，这个大鸟燕子它能够啊飞得远远的啊。这孔雀还被关在笼子里面呢、这个不自由啊，不自在啊，或是呢它飞的地方也不远，你把它打开它怎么飞啊也飞不远啊，所以不如鸿雁能远飞啊。那么白衣呢虽有富贵力啊，这在这一世啊虽然它有福报力啊，他有这个有钱呢 有这个权势有这个富贵啊，有地位啊，有这样的力量，但是呢还不如啊出家功德的殊胜。这就是啊世间有漏的福报比不过啊出家这种无漏的功德。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出家人那么刚出家之后啊，他也不是说都很快乐的，不是的，他也要苦一段时间啊。那么比方刚出家他最苦的是什么？早上三点半要起床，四点做早课，晚上又不能吃东西啊。那么做早课的时候也是哎呀想度过一下就睡着了啊，那么就苦啊，想睡啊，昏沉啊，或是出波劳动啊，那么劳动啊很有精神，那么等到坐下来的时候就昏沉了啊。那么要去这个内心啊有点烦闷的时候，要去外面看个电影啊，听个歌剧也不行。那什么出家人去听歌剧、看电影呢也不行啊。所以这时候你还没得到法喜的时候，内心啊苦啊，苦啊，啊。那么因为你世间的放下了，那么出世间还没有得到，这时候是苦的，还没有抓到这种东西，这是过渡时期。啊，那么乃至呢，未来啊超越了这一点，还是很多障碍要突破的，苦。那么在生活呢？其实在生活也是苦， 那么三点半，他三点半是下午三点半，啊，三点半找这个钱啊，搭不进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要被跳票？董总，他也是三点半，也是苦啊，每天也是苦啊。好，那个这个工作啊，啊，那么稍微顺利一点，啊，那么就想着这个婚姻啊，啊，那么婚姻这个结婚之后啊，啊，那么生小孩子，种种要操心的非常多，都是苦。那么这两种苦有什么不同呢？啊，那我们思维一下，就在家苦啊，苦无出奇啊，他就是辛苦奋斗了这一辈子30年、40年、50年，等到他临终的时候眼睛一闭，他什么都没抓去，他继续的轮转，啊，随业流转。但出家或是佛弟子，好好的修行，好好的用功，他苦啊，啊，那么要在那边坐啊，不能动啊，啊，那么要跟这个世间的五欲要搏斗啊，这也是苦的，啊，诶，但是呢他这个苦啊，苦有出奇啊，等到他超越这个之后啊，诶，他往上增上了，他最后解脱了，所以苦有出奇的啊，所以这两种不同啊。好，那么这是啊，第一个供养圣者的这个譬喻。那么第二个呢，宝塔喻啊，以宝塔来做比喻啊。那么首先呢，引经又云：纵起宝塔至倒立天，亦列出家功德者。那么纵然呢啊，你盖这个宝塔盖得很高啊，到倒立天这么高，我们知道造佛塔造寺院是有福报的，这也是修福业的一种啊。那么盖宝塔盖得非常的高，到天上33天这么高啊，这样的一个福报业，但是呢它也是啊低劣啊，不如出家的功德啊。那么因为这是啊有漏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古人呢，啊，就讲到啊，若人静坐一须臾啊，甚造恒沙七宝塔啊，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啊。也就是呢啊，你这个静坐啊，一续是非常短的时间，也许呢只有5分钟、10分钟啊，在你今天当中啊，也在家居士啊，也许啊他只能得空啊啊，那么做个20分钟、30分钟，乃至呢只有5分钟，很短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时间呢，它超过啊你造这个恒沙的七宝塔，那不得了啊。我们现在啊很难啊，有人啊他有个人的财力能够造一座的宝塔，有这样福报的人不多，通途来讲。那么现在是造恒沙啊七宝塔，恒沙像恒河沙这么多的树木，恒河沙的树木是数不清的啦啊，1亿、10亿、10兆、100兆啊，这么多的沙子在里面，那么100兆的这个佛塔，你把它造起来，这福报力啊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啊。但是呢它超不出啊静坐5分钟的这种福报力，就这福报功德来讲超不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宝塔终究啊化为微尘啊，这个宝塔最后啊它会啊被无常啊所败坏的啊，经过尘住坏空这个阶段呢，宝塔就消失了，看不见了，那么我们的福业啊也跟着消失了。但是呢一念净心成正觉啊，诶，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啊，虽然我现在妄想很多，但是呢诶，我给我自己机会，我今天呢，啊，能够有5分钟的念佛啊，或是1分钟的静坐啊，那么你每天做每天做，那么有一天呢，啊，突然的这个尘垢啊消除了，我们的这个本性呢显露出来了，哎，那么这是啊成就正等正觉，那非常殊胜，就成为无漏的功德了啊。那就好像啊我们说摩尼宝珠上面有这个污垢，有这个尘垢，那么你每天念佛花10分钟、20分钟，或者诵一部经啊，诵《金刚经》《无量寿经》《地藏经》等等的，或者是念佛啊念个这个半个钟点啊啊20分钟等等的，那就是将我们这个摩尼宝珠上面的尘垢啊，就挖挖挖，每天挖，每天挖，每天挖，哎，那么哪一天呢，啊，就是把这个点呢，啊，挖干净了，一线曙光，哦，这光明啊跑出来了，那么就开悟了，成就正觉，那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这个出世间的功德啊，超过啊所有啊世间啊这种有漏的福报。有漏的福业 那么接着释义说明这个意思。一时兴出，虽未可数，然其基为是高胜本。那么只有一时的心求出离，就是就那念心，一点点的心，那么不是很长远的，短暂的，那么几分钟啊，几个钟点的心意啊，要心求出离。虽然这功德不算太大，那么数不掉出来，因为很短暂嘛。但是呢，积为是高胜本，累积这个微少啊。它是高大殊胜的根本，所谓的积沙成塔，那么你这个一点点一点点把它累积起来，最后啊就成为一个高塔，就刚刚我们所讲的，你每天挖一点成垢，每天挖一点，每天挖一点，每天挖一点，那么最后一天呢、一线曙光啊，重见光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是啊赞叹啊这个出家的功德。那么接着呢第三节就障处有损，那么就告诉我们，假使呢我们障碍人家出家，那么这是有损的，有所损失的。如出家经，为出家者而作留爱意志，此人断佛种故，初恶极深，犹如大海，现得赖病，死在暗狱，无有出奇。那么就如同这个出家功德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么假使呢有人要出家，那么你为他做这个流难障碍抑制，就是抑制他，制止他，不许他出家，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是遮断佛种，遮断这个佛的种子，就是这个出家，他出家，他好的用功未来有那个机会能够成就圣道，能够成就佛果的，那么能够将佛法的命脉延续下来。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允许他出家了，那么就遮断佛种遮止把这个种断掉了，那么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说诸恶极深，犹如大海那么这恶业集聚他身上，非常的深广，就像大海一样，这个大海百川流入所以成为大海，那么现在种种的恶业居他身上就像大海一样，这是一个比喻，现得赖病，那么现身呢会得到这个赖病，赖，那么赖病癫痫长这个赖疮啦，那么这个赖病是现世的果报。那么这个死在暗狱无有出奇那么未来呢那么这个死了之后堕落到地狱当中，黑暗的地狱当中无有出奇，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是未来的果报。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不要障碍人家出家。那么只要障碍呢，比方这个眷属他不听许那么先生不允许妻子出家或者妻子不允许先生出家或者不听许孩子出家等等的，这是有留爱的情形的那么这是留爱。那么抑制呢，抑制就像国王大臣国家的法令禁止那么不准出家，这叫抑制那么这是有这个罪过的但是呢我们要晓得，假使对方他出家的这个动机呢不正确的话，我们就要劝他不要出家，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么假使呢你出家的动机不正确的话，这样出家对你是不好的那么反而有罪过所以这个是要有正确的意乐要有这个正确的动机才可以那么这是说到呢这个障出有损那么其次呢，我们再看着这个第四节第四节呢是名出家以行凡罪行那么这个说到出家之后那么还造作这个凡夫的罪行那么也就是他出家之后还造罪 啊，为什么会如此呢？啊，底下分这个两段来说明。第一大段啊，名税本，说明啊这个犯罪造罪的根本啊。那么首先呢是正式啊，正式的来说明。据论罪本皆有是福，不思厌背，失心妄照。啊，那么根据啊佛法，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犯罪的根本，犯罪的缘由，它是怎么来的呢？皆有是福，都是啊被这个俗事啊啊那么事项啊所束缚住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刚刚所讲的财色名见这四颗被他束缚住了啊，被他绑住了啊。那么因此呢没有好好的思维啊啊，这个厌患三界，背离生死啊。那么因此呢失心妄照，这个失心啊就是固执己见的意思啦啊。那么固执啊自己的见解，那么妄加的造作恶业，好，那么这是啊我们犯罪的根本，就是啊被这四件事所绑住了啊，那么没有想要啊真正的泄露生死啊。接着呢是引示，引用经文呢 啊那么的一个开示，如《大宝积经》出家二福为诸见利养也。那么就如同呢《大宝经》当中所说的，这个出家有两种的束缚啊，有两种的束缚啊，那么就是诸见跟利养啊。这个诸见，种种的见解啊，种种啊不正确的见解啊。那么主要呢就是两点，也就是呢我执跟法执啊，我执跟法执啊，就是执着我或者执着法。那么执着我的情形啊，就是认为我是真实的啊，那么有个真实的我啊，人家骂我啊我不欢喜，人家称赞我我欢喜，这是一个执着啊。那么这是我执。那么所谓的法执呢，法执啊就是认为啊我们眼睛啊眼睛啊所看的这一切啊它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个是法执啊。那么这主要呢指这两部分啊，我执跟法执这种错误的见解。还有呢利养啊，这个利养啊就是啊我们出家人啊所需要的这四件事情啊，那么就是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啊，那么这世事的供养啊，那么就是贪着这个利养啊，那么希望哎呦我这个衣钵要多一点啊，那么食物要多一点啊，庙要盖大一点啊，那么不晓得富贵修道人呐，啊，我们看古人呐，为什么修行容易成就？他们的生活苦啊，啊，生活苦，啊，那他们呢，这个苦啊，那么就不容易啊，这个沉湎在这个利养当中，啊，那么这个是，说到有两种的束缚，诸见跟利养，啊，那么这比喻啊，不是在就这两件事情啊，把我们绑起来了。把出家人绑起来了。好，那么接着，奴律原智有名利故，变身有漏，因智诸戒未防罪业，障三途也。啊，那么就如同律上啊，这个原智，所谓的原智呢，就是自戒的缘起。那么比丘呢，有250条戒，比丘尼啊，有348条戒。那么每一条戒都有它一个自戒的缘起啊，就是说这条戒为什么是这样制定的，有它一个缘起啊，发生的一个原因啊啊。那么就是啊佛啊主要啊就是因为啊名利的缘故啊，那么弟子啊贪着名利啊，那么贪着名利之后啊就升起有漏法了，那么所以佛要自戒。那么也就是呢这个舍利弗尊者，那么有一次在经当中啊，他想起一件事情，那么他观照过去啊这个六尊佛，我们说有七佛，七佛第七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过去有六尊佛，那么过去六尊佛啊有四尊佛啊他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能够久住世间 啊，那么还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其中呢有两尊佛，他们灭度之后，这个法马上啊就消失了，正法没有办法久住。那么舍利弗啊不晓得这个道理是在哪里，他就请教佛。那么佛呢就说到，这个过去四尊佛，这四尊佛他们呢有自戒啊，有自这个出家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啊，那么而且啊也有 说很多的法，有这个戒跟法啊，那么就是有讲教理了，有讲戒律，有制定戒律，有讲说教理，有这戒教门，所以呢他们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能够久住世间啊，就好像啊用线啊把这个花把它串起来，那么串起来之后呢，这风一吹啊，这个花啊它不会飘散的。那么其他两尊佛呢，他们没有治这个戒律啊，没有治这个200多条戒啊，没有治那么多的戒条，也没有广泛的说法，所以呢当这两尊佛灭度之后，法很快的就灭掉了啊，就好像啊这个风啊啊吹这个桌上的散花，一吹这花都散掉了啊，所以这个戒教这两门呢、啊、就是将这个佛法贯穿起来一个主轴，很重要。那么舍利弗听了之后啊，哎就请佛啊赶快自戒，因为自戒之后啊这个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哦。那么佛就说到，且止且止，我自知时啊，啊暂时停止暂时停止，我自然知道那个时候要自戒。那么弟子们呢还没有得到利养，这个有漏的过患呢、啊、也还没升起，那么这时候啊不适合自戒啊，因为呢这时候假如我自戒的话，这个外道啊他会讥嫌说，哎呦这个你的弟子啊是不是啊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啊，你才要自戒呢，这是一个情形。另外呢有人讥嫌说，这个弟子们啊也没有犯戒，干嘛自戒呢，就是好像啊这个人没有生病，你怎么把药拿出来呢啊，所以佛啊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呢弟子们啊发生事情了，他才开始自戒的啊。那么之后呢就比丘啊因为力养丰厚的缘故啊，这个向道之心啊就薄弱了啊，那么就升起啊种种有漏的过患，种种的烦恼，那么因此呢就犯戒了。那么那个时候还不算犯戒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制定戒条，所以不算犯，但是呢啊有这个恶法出生了，那么因此呢佛就开始自戒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名利名闻利养它是呢啊毁损了这个戒法的助缘，那么正因呢就是内心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你才会犯戒。那么外在助缘呢帮助你的啊，就是这个名闻利养来引诱你，那你就开始啊要犯戒了。好，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出家人啊假使呢要脱离生死啊，解脱生死，就必须要、啊、要远离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好，那么这是啊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这个犯罪的根本呢就是这些，主要也是财色名见的啊。那么没有真实的思维啊要解脱三界，因此呢啊就造作啊诸多的罪业。好，那么这是说明了犯罪的根本。好，那么这个时间到，我们下课休息。